哈利路亚！我们在座所有爱慕道理的慕道朋友，请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在神的真教会，一起来敬拜天上独一的真神，来查考圣经得救的真理。愿主耶稣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更恳求主能够将他所应许的诸般的恩惠、平安、属灵的福气、永生的盼望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感谢诗班求主耶稣来悦纳他们所献的祭。谢主，这个礼拜是我们黎明教会的灵恩布道会。根据圣经，这个就是神的节期，是耶稣救恩的大筵席，要借着灵恩的阐明来吸引万人归主，造就主内的信徒。所以感谢主，昨天晚上神赐下灵恩，我们一位信徒领受神宝贵应许的圣灵，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根据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今天我们会领受圣灵，是要来证实我们所听见、所相信的是可以让我们得救的真理。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要领受圣灵，很重要的关乎我们所听见、所信到底有没有合乎圣经。所以感谢主，昨晚神借着赐下圣灵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祈求神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继续从圣经一起来查考，来领受神丰盛的灵恩。那这个礼拜我们定了一个大主题叫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和我们众人一起来思想，人不是只有今生的生活，更有将来灵魂永远的生命。那我们昨天已经和大家谈到第一篇，只涌到永生，借着神所应许的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体验真诚的存在，如同昨天这个弟兄领受圣灵一样，他跟神说，求神让我体验到你的存在。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清楚，并且要来滋润我们干渴的生命，直涌到永生。那今天我们以下时间就去奉主耶稣圣名来证道，和我们一起来查考第二晚的题目是从水灵重生从水灵重生。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邀请我们众人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新约圣经128页，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新约圣经128页，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阿们。这里是主耶稣和一位叫做尼哥底母的对话，来让我们知道人要如何进天国得永生，就是必须要从水灵重生。好，那从这段当中短短的八节，我们会看到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第三节跟第五节 主耶稣都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只要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那个实实在在，表示那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哦。主耶稣说到实实在在的时候，都是讲到关乎永生的事情。好，那既然是实在的，也表示人要得永生必须如此。好，那要怎么样呢？他说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读到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亲自来指示人要如何进神的国，要如何得救得永生。所以这里让我们思想两件事情。第一个，天国它真的存在啊，所以主耶稣才指示人要如何进神的国。第二个，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关乎我们将来灵魂的永生。谈到这边，或许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应该也都有这样的感受。今天每个宗教都在探讨生命，每个宗教都在追求永恒，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说法，那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对不对？好，那有没有一个证据啊，来证实这个说法是真的？不然信到最后，发现是假的，那不就一辈子都枉然了吗？所以有一次，小弟和一个尼姑彼此来分享，来谈论这个生命的道理。我跟他讲啊，我信耶稣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去天国得永生。他也告诉我啊，他拜这个法门将来就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得永生啊。哇，那每个人都在求永生啊，那谁讲的才是对的？那我就问他，那你有证据证明你将来百年之后肉体结束之后真的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吗？你有证据可以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存在吗？真的呢。其实小弟也常常思想，我说我信耶稣是为了得永生去天国啊，那个天国我也看不到啊，那个死好像离我还很遥远啊。万一我死后才发现天国根本不存在，万一我死后才发现耶稣骗我了怎么办？我信一辈子不就枉然了吗？所以我问这尼姑，那你有证据吗？大家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到最后他只回答我一句话，他说你信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会不会觉得有点虚无缥缈，好像我告诉大家你相信这个不是麦克风它就不是麦克风，你相信我不叫林崇道我就不叫林崇道，你相信我不在这里我就不在这里。大家一定会觉得传道你是不是该休息了。好，所以我们的信应该不是一种盲从，也不是一种虚无缥缈，而是有一个真实的证据。感谢主哦，这么多的宗教都在探讨永生，但是唯独耶稣在圣经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答案。怎么知道天国真的存在？怎么知道将来真的有灵魂的永生呢？因为神是圣灵当作证据。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第7节，约翰福音16章第7节，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阿们。这里在说什么？当我们领受这个保惠师，就是应许的圣灵，就表示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为我们预备天国，将来还会再来接我们回去。有没有根据？有啊。所以从14章第1节开始，当时主耶稣要准备为我们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门徒以为耶稣要离开他们，觉得很忧愁，但耶稣就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必会再来接你们到他那里去哦。好，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当时为了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看似离开了门徒，但按着应许他会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去为我们预备天家，预备好了就会再来接我们回去。 那耶稣也知道啊，人很软弱啊，对那个看不到的很难相信啊。所以到了十六章的第七节，主耶稣说哈，我把这个真情告诉你们啊，当我赐下这个保惠师，也就是十四章讲的应许的圣灵，你就知道我真的复活升天，我真的是那位独一的神，我真的回到天国为你们预备地方，我真的预备好了就会再接你们回去天国。读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盼望，也觉得很感动。好，所以当主耶稣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只让我们体验到神的存在，更要证实耶稣真的是独一的真神，天国真的存在，他一定会再来接我们回去。所以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传道用一个描述啊，比喻啦，他说哈，1014现在是台湾最高的嘛哈，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如果你爬到顶楼，看得到吗？看不到啊。但传道，你怎么知道我真的到顶楼了？他说哈，我就到顶楼之后，我丢下一颗球给你，你在下面接到球，你就知道我真的到101顶端了。今天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赐下应许的圣灵，告诉我们他真的回到天上，为我们预备天家。相反的，如果我们将来灵魂不能回到天国，那我们的灵魂要往哪里去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48节。好，48节，在那里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阿们。从这个42节开始啊，主耶稣在引导人哈，不要跌倒了。所谓跌倒就说哈，离开了耶稣啊，犯罪了哈。好，那将来就没办法进入神的国。47节说哈，如果不能进入神的国，那到哪里去呢？47节说要被丢在地狱里面。所以人生结束只有两个结果，不是到天国得永生，就是到地狱受永刑。那那个地狱是什么样的地方呢？48节说叫做虫是不死，火是不灭。虫在我们身上一直咬，那个有多痛苦，大家应该都有个经验吧。如果我们手不小心划到有个伤痕，会不会痛？会啊。如果又碰到水啊，一些刺激的更痛啊，对不对？一个小小的伤痕都会让我们觉得很痛苦，那虫不死一直咬，那样的痛我们可以想象吗？第二个，那里不只是虫不死，而且是火不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医院，大家知道在医院里面哪个呼声最高吗？知道吗？有去过吗？有观察过吗？知道哪里呼声最高吗？就是那个烧烫伤病房啊，里面每天都是有人在哀嚎，而且那个哀嚎的声音真的会让人听了就觉得不寒而栗啊。那我们想想人生今生都这么苦了，如果将来灵魂又不能回到神的国，反倒到地狱里面被那个不灭的火一直烧，那真的是永远的痛苦。因此主耶稣这么的一直郑重的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感谢主，相信我们今天诸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会来到这边，是因为我们有寻求神的心，我们也想寻求生命灵魂的永远。愿主耶稣圣灵亲自来运行，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进神的国，如何重生，让我们有灵魂永远的盼望。好，那我们看回来约翰福音第三章，既然要重生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么重要，那到底为什么主耶稣和尼哥底母有了这段对话呢？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这个尼哥底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第一节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表示他有很好的出身背景，甚至可能也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到了第十节说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表示他是有教育水准的，甚至他是在教导人的，甚至他是教导以色列人 这个律法，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神学家啦，专家。好，那所以表示他有很好的出身背景，有很好的教育水准，甚至是嘿有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信仰祖宗的遗传在发热心。好，那第一节后面又说到他是犹太人的官，在当时犹太人社会这个犹太人官是指着犹太公会，也就是当时他们最高的议会，那里面成员有70个，他是当中的一个。那这个犹太公会可以说是犹太社会的最高阶了，是罗马政府借着这些人来管理犹太人，所以表示公会的人掌握政治与宗教的权力啊。好，甚至如果我们对照约翰福音的19:39，他为耶稣安葬买了100斤的末药跟沉香，可以买到这么大量的香料，表示他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简单讲，他有很好的政治背景、教育水准，有他的自己的信仰、他的价值观，有政权与宗教权，甚至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用今天的话讲，他叫做人生胜利组。但是就算是人生胜利组，仍然需要耶稣，因为他也需要重生，因为他也需要永生。那谈到这边，第二个我们来思想，那到底人为什么需要重生呢？第一个，因为人都有罪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4，希伯来书12:4，希伯来书12:14，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阿们。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人不圣洁，就没有办法见主啦。也就是说，人不圣洁，将来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人需要重生。好，那什么叫不圣洁？表示人有罪嘛。好，所以这个罪会成为人跟神之间最大的阻碍。好，所以看到这边从圣经就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宗教信仰很重要的，它不是只是要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不是只是要解决我们生活的需要。今天宗教信仰很重要的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要解决我们生命灵魂的问题。所以我们看今天普世的宗教，大家都有那个罪的观念，所以大家也都要寻找除罪的方式。所以有人会积功德啊，有人会消业障啊，所以没有人可以否认人真的有罪。那人非圣洁怎么进神的国呢？好，那更重要的是，既然人有罪，那我们要如何除罪？我们有没有找对方法呢？好，所以为什么人需要重生？第一个，因为人都有罪。好，那谈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心里有点小小的不服气，传道，人真的有罪吗？我都奉公守法，我哪里有什么罪？有一次，有个国小的小学生，他每天放学，都会问妈妈两个问题，他说，妈妈，为什么只有男生会生孩子？妈妈就跟他讲，哪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只有男生，就是只有女生会生，男生不能生啊。那这个小孩子，又会问妈妈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人都会死？妈妈就说，哪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人就是会生老病死，哪有什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跟这个妈妈一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这个妈妈，问遍她很多身边的朋友，有当老师的啊，有当科学家的啊，有当这个文学界的啊，只要她认识她都问啊，问为什么只有男生会生女生不会生，为什么只有女生会生男生不会生，为什么人都会死。问到最后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她一个答案。感谢主，后来这个妈妈，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她一样问我们的传道，传道说，感谢主，你来到这边来对了。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17，创世纪第二章17，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阿们。好，我们昨天有谈到，人有灵魂， 是从第二章第七节，是神所创造人的身体，赏赐人的生命。
好，
那神给人生命之后呢，第八节说就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所以是一个喜乐的园子，每天无忧无虑。但神告诉他，这个园中所有一切你看到的都可以吃，唯独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就这一项，其他的都可以。所以只要在伊甸园里面，就不愁吃不愁穿，每天无忧无虑。但是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魔鬼借着蛇来诱惑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神所吃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于是他们不听神的话，得罪了神，罪就入了世界。
好，
所以人何罪之有？从我们的始祖不听神的话犯罪得罪了神。那怎么知道人真的有罪呢？第一个，罪就会带来羞耻感啊。所以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两个人吃了善恶果，眼睛就明亮了，发现自己怎么会赤身肉体，很羞耻啊。哎，奇怪，原本都没有穿衣服，他也不会觉得羞耻啊。所以表示什么？当犯了罪之后，人就会有那个罪疚感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共同经验，好像那个小朋友，有时候我找不到我女儿，奇怪，我女儿怎么不见了？发现她躲在一个角落啊，为什么？因为她做错事了，她怕被爸爸妈妈看到啊，她就躲在那边。好，那个罪就带来那个罪疚感，会让人良心不安，甚至会让人要躲避神。所以第八节，亚当人类的始祖听到神的声音，他就躲避神的面了。哎，奇怪，以前是父子这么亲密，面对面在说话的，今天怎么看到爸爸竟然躲起来了呢？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爸爸妈妈会躲起来吗？如果我们会躲起来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得罪爸爸妈妈，怕被爸爸妈妈处罚嘛，对不对？好，所以人会有那个罪疚感，就会开始躲避神。好，那躲避到最后，慢慢习以为常，就会开始厌烦。好，那再来哦，第二个，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人和人的关系被破坏了。所以第三章十二节啊，那个亚当说，那个夏娃他的妻子说叫做同居的女人。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在还没有犯罪以前，那个亚当看到夏娃叫做惊为天人，说他是我们一体的夫妻啊。那个一体原来就是同一块肉，看似两个个别的生命，但是在婚姻当中却成了一块肉，那是神很大的祝福。但是在犯罪之后，一块肉竟然变成只是同居的女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今天社会是不是这样，相爱容易相处难，到最后夫妻只是一个同居人。好，那个人和人的关系被破坏了，甚至亚当把责任都推卸给夏娃，夏娃就开始推卸责任。今天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呢？第三个，当人犯罪以后，就带来咒诅，带来咒诅。所以十五节到十六节就讲到女人要加增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的苦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动物生产，有没有看过哪个动物难产的？有没有？几乎是没有，而且甚至看那个动物一胎还可以生好几个，噗噗噗，好几个就出来，对不对？但是那个人不是呢，有时候生一个都会难产。所以说那个妈妈很伟大，从怀胎开始就不容易，从生产也不容易，更不要讲养育之恩了。那为什么只有女人会生养？男人不会，因为罪带来的苦楚。再来呢，十六节最后说，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要被丈夫管辖。所以我们看自古以来的社会就是这样，女人大多是被男人给管辖，大多是相对辛苦的。好，那男人有比较好过吗？没有。所以这个十七节以后，男人也受到咒诅。十八节就说，所以对不起，十九节说，男人就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所以每天眼睛睁开就是在忙，在忙什么？为生活在打拼，但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到时候感叹人生就是只有劳苦愁烦。好，那大家知道这样日子到什么时候吗？十九节说，直到我们归回尘土，就是直到我们肉体死的那一天，肉体就归于尘土，灵就归于四灵的神。 所以人生劳苦愁烦，为生活劳碌，就是一辈子的事。因为人有罪。好，读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真的，我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这样。人真的没有罪吗？好，甚至连十八节，十八节，地也因为人的罪而受到咒诅，长出荆棘跟蒺藜。所以你看一块地，你不去耕种，你不去不去照顾，它不会生长作物，但是会长什么？会长杂草，会长荆棘，会长蒺藜。奇怪，什么好的不生，偏偏生这些坏的？那有时候想到这，我也觉得地好可怜啊，因为人的罪也要被咒诅，所以大环境会反扑，因为人的罪。好，那除了这样呢？人何罪之有？所以说，当罪入了世界以后，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阿们。这边说，怎么知道人都有罪？他说，人都有罪，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来造的。好，那个根据是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所以表示人的形象应该是有神的形象，是荣耀的。譬如说，神的形象是信实的，他不会改变，他不会说谎。但是我们看到什么？那个创世纪第八章就说到，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了，因为人犯罪，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读到这边很常人会问我，传道到底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大家觉得呢？觉得人性本善的可以举手吗？没有。觉得人性本恶的可以举手吗？好，谢谢，谢谢你们。好，如果从圣经看人性本来是善的啦，因为神造的都是好的。好，但是为什么我看到人心现在这么诡诈？因为自从人犯罪以后，罪入了世界，那个人性就开始被改变了。所以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我的孩子从小就会说谎，但我相信他那么小，三四岁四五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说谎。可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怕被处罚，他就开始下意识的保护自己，虽然他不知道那个可能叫做说谎，那个叫做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因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甚至那个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作诗的人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的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好，我们引用了这么多经节谈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人是不是真的有罪？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传道，哎，你不要再讲了，没关系啦，我跟你讲，宗教信什么都一样，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啊。好，对，这句话为什么要劝人为善？因为人都不善嘛，所以才要劝善嘛。好，但是请问，人真的因为劝善就会改变吗？如果真的人劝善就会改变，这个世界就世界太平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却是罪恶越来越多啊。好，所以即使是劝善却也没有用，因为人做不到。好，那就是罪的软弱。好，甚至那个生命最后的归属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阿们。这里说到全世界七八十亿人啊，但是在神眼中就只有两种生命，一种叫做从神而生的人，一种就叫做不属世界，是属不属神是属世界的。就这两种，一种是从神而生属神的，一种叫做不属神是属这世界的。好，那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有没有罪了。所以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哦。好，那恶者就是这个魔鬼就不能害他。相反的，如果人没有从神而生，没有重生，好，那最后他就是属魔鬼，因为全世界都握在这个恶者手下，甚至会被魔鬼来欺负。所以我们谈到这边，人有罪， 我们纵观从创世纪一直到约翰一书，我们看到人罪会带来罪疚感，罪会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甚至罪会带来这个咒诅，甚至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甚至罪让我们生命没办法归属于神，甚至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罪的结局就是他的工匠，就是结局代价，好，那个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神告诉亚当夏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谈到这边我想请问大家，请问亚当夏娃有吃善恶果，他们有真的死了吗？有没有？没有啊，所以他只是被赶出伊甸园嘛，还是在这个世界活啊，所以才繁衍后代嘛。那神说错了吗？他没有死啊，所以可见那个必定死不是指着肉体生命的死，是指着那个灵魂会死啦。所以人真的有灵魂，可是因为罪让我们的灵魂跟神隔绝了，所以甚至罪也会让我们肉体有结束的一天，可是灵魂却没办法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讲那么多，那个罪真的我们要把它来解决，那就是信仰可贵的地方，因为罪不解决结局就是死。好，曾经遇过几个慕道朋友，然后譬如小弟现在注目在永和教会，曾经跟一个朋友来谈论，第一次见到面，后来了解他什么都跟我讲，我也很讶异，居然第一次见面什么都跟我说。好，他说他每天都会听到那个声音在干扰他，他明明看就是没有人，但是就一直听到有声音在欺负他，甚至他说他已经所谓的忧郁症，忧郁了20几年了。后来跟他聊一聊才知道，哇，这个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从小出生在家暴的家庭，所以从小妹妹2-3岁，他才5岁，就看着爸爸打妈妈，甚至拖着妈妈头去撞墙，所以墙全部都是妈妈的血。他从小才5岁就看着这个画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害怕，一直想要脱离这个家。等他大了一点，他想说10多岁赶快交个男朋友，嫁个如意郎君过着下半辈子，脱离这个可怕的家。一交往就7年，怎么知道到最后男朋友劈腿，在他20出头花样年华的时候，男朋友背叛他。他想说爸爸家暴，男朋友背叛他，至少还有一个爱我的妈妈。但没想到他告诉我，妈妈既然最后欺骗他，他是没有告诉我妈妈为什么欺骗他，但他说没想到连最爱我的妈妈既然也欺骗我。所以20出头非常痛苦，人生开始找不到方向，自暴自弃，甚至到最后连魔鬼都来欺负他。因为人如果不属神，就是被魔鬼给挟制，因为世界就是窝在这个恶者的手下。所以他一开始跟我见面的时候，他会那个幻听幻觉，他会跟我讲，好，原因重现了，当然这样用词比较不好，他说我告诉你我不是卡到音了，就说他说那个不是魔鬼了，但是讲到最后他真的很苦，他说，我就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人生这么苦吗？甚至一忧郁被魔鬼欺负就20几年吗？我就开始像刚刚一样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翻给他听。我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或许有人觉得听了好多次好想睡了，但是那个女孩子开始听，从一开始听到最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还第一次遇到有人听创世纪这个会讲听到这么哭了，那么一直这样哭啊，为什么？因为她终于找到答案了，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苦，原来是因为有罪。所以最后告诉他，那你要来相信耶稣，你要来祷告求圣灵来认识耶稣。我也遇过一个慕道朋友，那时候在松山教会，我去他家，他先生刚过世2年，后来他都在客厅睡觉，不敢到房间。我说你为什么在客厅睡觉不在房间睡？他说因为我每次躺下去这个房间的灯灯壳里面就有黑影在绕，而且他说每次都是半夜12点就有黑影在灯壳在绕。我说那个灯壳里面没有什么啊，然后他说他先生已经过世2年，他说我先生每天都会常常回来啊。我说你先生过世怎么会回来？他说对啊，我那个药袋明明放在那边，过一阵子那个药袋就被移到那边了。我说你确定吗？他说确定啊，我很清楚我都会放这边，可是就被移到那边。 然后那个我出门的时候把冷气关掉，可是回来的时候冷气就被打开了，我先生回来开的。我听到这边我真的觉得为他觉得很可怜，因为被魔鬼给欺负。我们刚才有说到嘛，如果根据传道书十二章，那个人死后灵魂离开我们，肉体就归于尘土，灵就归世灵的神，所以人死后是不会回来的。那回来看到的是什么？那个就是魔鬼，他会变成你所想的那个人那个样子，让你以为他真的回来了。因为魔鬼也是灵啊，所以他就有能力，但那不是他的丈夫真的回来，所以到时候也是从圣经来引导他。感谢主，最后他也来受洗归入了基督。好，所以让我们看到人真的有罪，那个罪不处理，人生真的很苦。好，那该怎么办？要除掉罪唯有借着血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好，22节这边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今天要解决罪的问题，一定要流血，也就是要有人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来赎我们的罪。好，所以要除罪一定要流血哦。那怎么样有血来赎我们的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他是无罪的神，成为人的样式来代替我们的罪。那根据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4节15节。所以今天耶稣要为我们而死，用他的血除掉我们的罪。那我们要如何有耶稣的血来除罪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来受洗，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从水和圣灵生。我们看回来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好，第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只是人要如何重生，就是要从水和灵来生。那个圣灵那个圣旁边是不是有3个点点点，对不对？就是他原文没有这个字啊，他是说从水和灵来生啊。好，那这个就有趣了，什么叫做从水和灵来生？第4节，一开始那个尼哥底母听不懂，因为按他的年纪有资料查考，大概可能70-80岁了。他说，我都这么老了，如何重新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又生出来呢？所以耶稣第5节就告诉他，不是回到妈妈的肚子，是要从水和灵来生。简单讲，那个水就是要到大水里面来受洗。那那个大水里面为什么有耶稣的血可以除罪呢？因为有圣灵来运行。好，所以水中有圣灵运行，就有耶稣的宝血可以赎我们的罪，所以那个叫做从灵来生啊。好，那更玄啊，什么叫从灵来生？灵看不到啊。所以第6节，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稀奇啦。好，你看那个风从哪里来你都不知道啊，对不对？风也看不到啊，但是却怎么样？却感受得到，也听得到。好，当窗户打开，当风吹在玻璃上，我们就知道。同样从灵而生一样，我们看不到，但我们却可以很清楚知道。好，所以要从水和圣灵来生，也就是要接受合乎圣经的大水的洗礼，然后要圣灵来运行做见证，这样的洗礼才有赦罪的功效。那我们引证的经节是使徒行传的第2章38节，说到人要受洗使罪得赦。所以受洗不是入教仪式，受洗是为了要赦罪，来处理罪的问题，恢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受洗赦罪后，我们就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就能够复活，不再死，能够进入神的国。好，所以可见那个受洗很重要，那个关乎我们能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5个重点，合乎圣经的洗礼，第一个一定要到流动的活水，比如说溪啊、河啊、海啊。那我们引证的根据就是马太福音第3章14节15节那边的内容，主耶稣是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为我们示范洗礼的样式。好，那有人说，那是不是一定要到约旦河？不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二节说到，施洗约翰也在埃嫩帮人施洗，因为那里水多，所以重点是大水了哈。啊，还有其他的经节可以再引证了哈。好，我们可以继续来查考。所以第一个，合乎圣经的洗礼一定要到流动的活水，那就绝对不会是在室内自己挖的池子，也不是只是室内自己用的人造的浴缸。好，那不知道亲爱好朋友们，我们是不是曾经接受过洗礼？那我们的洗礼是在流动的活水中，还是在池子、在浴缸中呢？那个关乎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赦罪重生哦。第二个，耶稣在约旦河洗礼，圣经说他是从水中上来，表示他是全身下到水里面，所以要全身入水。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腓力帮安提阿伯太监施洗，也是同下水里，又从水中上来，所以要全身入水哦。既然是全身入水，就不会只是洒几滴水。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你接受的洗礼是洒几滴的水，还是全身浸到水里呢？第三个，圣经告诉我们要和主耶稣死的形状来联合，才能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来联合。那根据这罗马书的六章三节以下的内容，那圣经唯一记载耶稣死的形状，根据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就是耶稣低下头把灵魂交与父神。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就只有一个，低下头。所以我们受洗 手不用打开，脚也不用重叠，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才会这样。但是圣经讲他唯一的形象叫做低下头。第四个，今天受洗要有功效，要奉耶稣的名。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门徒为人施洗就是奉耶稣的名，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因为父不是名字啊，父是称谓，子也不是名字啊。好像你们问我说，传道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说就叫父亲啊。你们说传道，我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就说父亲啊。你们会说什么？传道你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好，那那个父子圣灵的名，他也是单数，只有一个名，神的名字叫做耶稣。最后第五个最重要的哈，受洗要有功效，一定要有圣灵来运行。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好，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说到哈，这个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说，兵丁拿枪从耶稣肋旁扎下去，一般伤口是流什么？流血，对不对？但圣经说耶稣的伤口竟然流出血和水，所以这边说借着水和血来就是耶稣。好，那不只是单用水，是还有圣灵来做见证。所以第八节，做见证的有三，圣灵、水与血三样都归于一。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在这个流动的活水，因为有圣灵来运行做见证，水中就有耶稣的宝血，所以血、水、圣灵都归于一。所以不知道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今天接受的洗礼是不是在有圣灵的教会、有圣灵的人为我们施洗呢？如果没有圣灵来运行做见证，就算洗到我们皮都烂了，那样的洗礼仍然无法让我们赦罪重生。曾经有一个西台中的姐妹叫做陈佩玲，然后她学生时代到了这个我们台中的龙总来实习，那有机会来到西台中教会来慕道。后来慕道过程当中得到圣灵啊，那传道鼓励她，你现在得圣灵是不是要受洗啊，使罪得赦？她说不用啦，受洗只是手续啦。没有，那传道就引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啊，主耶稣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他说那是你们的说法啦，我相信耶稣很爱我相信他就得救啦。好，有一次在那个安息日，他也出来接受按手祷告。哇，那个祷告的时候，一开始祷告的时候看起来很喜乐啊，可是过一阵子怎么好像突然开始有异样发现啊，开始他那个不正常的震动，手握得很紧，然后开始会颤抖，牙齿会打颤，甚至那个传道看到他异样要去帮他按手，发现到最后他喉咙好像被掐住，声音也发不出来。后来一直过一阵子才放松，然后他突然就大喊，主啊，我要受洗。传道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于是祷告时间差不多就敲钟了， 结束后就问他，刚才你祷告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他说，嘿，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很喜乐啊，因为看到主耶稣牵着我的手要往天国去啊。可是快到门口的时候，哎，突然有一只啊黑色的双手，他知道在灵里面，他知道是从阴间的深处伸出来，要抓住他的脚踝往下拉了。他说到最让他不能接受是，没想到这个时候耶稣竟然放手了。他说耶稣怎么可以放手？他就感受到那个，他就被那双黑手很快速的往下拉到那个阴间的极深处，所以开始手握得很紧，全身开始不正常的震动，甚至开始打颤，牙齿打颤，甚至到最后喉咙被掐住发不出声音，然后在阴间的极深处觉得很害怕很冷，没有帮助。那个时候魔鬼在他旁边跟他说，你跟我同党，战战兢兢等候审判吧。他说谁跟你同党啊，我信耶稣呢，我谁跟你同党？魔鬼跟他讲，你没有受洗赦罪就和我同国了，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嘛。哇，那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啊，他开始想要求救啊，嘿，感谢主啊，垂出怜悯，当他心里很着急决心要受洗的时候，哎，然后传道长子为他按手，他突然觉得看到，哎，那个天开了，有天上两只光箭射下来，射中魔鬼的手，然后他看到主耶稣洁白圣洁的手把他提上来，哎，因为他要受洗了，哎，要归属耶稣，所以没有人可以定他的罪，那时候就暗中了，所以他才大喊说，主啊，我要受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我们都盼望灵魂的永生，我们今生已经这么劳苦愁烦，因为我们要汗流满面直到我们归途，但是我们将来灵魂不要再继续受苦，那我们要得着永远的安息，永远的盼望，必须要从水灵来重生，就是要接受合乎圣经大水的洗礼，有圣灵来运行做见证，愿主耶稣亲自施恩来感动我们。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256首，赞美诗256首。